这个是约伯记里面整个的内容啊，那么多章哈、啊。约伯记，今天我没有时间去查考约伯记，而且约伯记查考比较深哈、啊。我一统来跟大家讲一个结论就好。约伯就在做这件事情，说你凭什么让我经历这一切啊？他说我约伯在三十几章的时候，我讲了一堆，他说我给什么人做什么事哈、啊，我给什么人做什么事。最后上帝没有正面回答他，上帝只是说呢，我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我造河马的时候你在哪里？我造鳄鱼的时候你在哪里？我铺开穹苍，把星辰放在天上的时候你在哪里？
问了一堆大自然的
问题哈、啊。上帝并不是说呢，他要把约伯那个嚣张的气焰打下去，他是要把约伯从他的苦难的逻辑里面拽出来。什么叫苦难的逻辑？就是我们人自己在苦难里，或者认识的人在苦难里的时候，你常常会陷到一个死循环里去。你觉得呢？我不应该经历这一切，我太痛苦了，我太冤枉了，我凭什么经历这一切？我太不应该了。我来问大家，这样的逻辑能对任何的人有帮助吗？比方说我今天感冒了，我发烧到40度，我说太不应该了。你觉得我觉得我说的不应该能让我发烧消下去吗？不可以的。没有任何人能够借着自己问为什么来解决自己一切的苦难啊，这个是大家一定要认识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实。因为呢，是的确有很多的苦难是因为罪，但是呢，当这件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被希罗亚的楼塌了压死，它已经是一个这个当天的撞车他撞死。你这个时候你再去跟他说你爸犯了罪还是你犯，你觉得这样的问题有意义吗？如果你去看一个受这个苦难的中的姊妹，什么她刚刚动了大手术，动了一个开胸的大手术，你献一束花上去她很开心，然后你说姊妹你想一想，你犯了罪还是你爸爸犯了罪，你觉得这个有意义吗？会让她更深的认识这个问题吗？不是的。这个时候他不需要被定罪，这个时候他需要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信心，就是信心。一切在苦难里的人哈，他天然的就会没有信心，包括神的仆人。你都知道这个有很多神的仆人也经历很多的苦难啊，比方说动手术，我们知道刘志雄牧师也刚动手术，前几年这个冯秉成老弟兄也刚动过手术啊，我听过他的见证啊，冯弟兄说什么？说他在最难的时候啊，他这个他好像心脏的手术，他就跟主祷告说：“你赶紧把我接走吧。”这不是一个很属神的祷告，这个就跟约伯的祷告是一样的。约伯祷告什么？我咒诅我妈生我的那一天，有没有？有的啊。他说我恨不得我生的那一天啊，怎么样。他的意思就是什么？我真不敢生下，我太痛苦了。这个不是有信心的祷告。所以在苦难当中的人的反应和神的态度啊，等会儿我们后半段会仔细讲。我们今天的前半段要讲我们在旁边的人，我们看待苦难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就是你不是把定罪的心带给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你要把信心带给他。信心就是什么呢？神说你要看看我是什么样的神，我是掌权的。我造鳄鱼的时候你在哪里？他告诉约伯说你怕什么呢？我掌权啊，一切都在我手里。这就是后面第九章的后半段第三节的后半段说什么？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个作为是什么？是神故意让他瞎的作为吗？是神马上要他看见的作为，是神马上要他得救的作为。而且紧跟着五节他说什么？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上的光。耶稣在说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这个生来瞎眼的瞎子 他马上要经历一个特别大的恩典，他要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在苦难里，我们最容易的就是我们陷在苦难的痛苦里，因为肉体的苦难把我的灵拽到深渊里去，然后呢，我的灵所给我带来的痛苦远比肉体所带来的痛苦要多得多。我刚刚还在没来的，大家没来的时候，我就跟白姊妹讲了，就是这个，我们可能因着一些的事情呢，我们也害怕，比如我怕水，我怕虫子，但是很可能呢，我这个惧怕，我这个恐惧哈、给我的伤害远比那样东西给我的伤害要大得多。我们都知道，今天呢，我们即使是在苦难里呢，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显在哪，我们的医学比以前发达很多。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条件比以前要好很多。如果你能够安静下来呢，这件事情给你带来的伤害呢，可能没有像你想的那么重。但是呢，当你的心呢被那个愁苦抓住的时候，你在这个苦难的那个质疑、那个挑战里的时候呢，这样的灵的状态对你带来的伤害会远比肉体的伤害要大得多。所以神先把我们从什么样的这个问题里带出来，不是说苦难跟罪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因为你已经在里面了，你就不能够再给自己的灵加上一道特别重的枷锁了。大家明白这个神的恩典显明的地方吗？我今天并没有讲苦难不是因为罪来的，苦难的确是因为罪来的。比方说，假设你还没有临到，你是比如说，好，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呢是特别喜欢打麻将的，打麻将经常来钱的，这个时候你要教导他什么？说姊妹，这是犯罪，你不要再做了，对不对？比如一个弟兄特别喜欢开快车，他一开限速70公里，他一开120、130，你说这个弟兄你这样是在犯罪，你很危险，这个时候你教导他，对不对？没错是吧？为什么？因为你让他从罪里离开，就会避免苦难，这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呢，约翰福音1:9说什么？神是信实的，你若认自己的罪，神就必赦免你。我们任何时候从罪中转回，罪的后果就不会临到我们，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实。我不会说我今天下定决心我不打麻将了，我慢慢不打麻将了，我突然有一天我会在麻将桌上猝死，不可能的，因为这件事情不会再临到我，对吧？但是呢，我一直玩，我一天24个小时玩，那个事情有可能临到我，对吧？我们都知道，小孩子有些小年轻喜欢打游戏，打到最后眼睛瞎掉了，打到最后猝死了，打到最后爸爸从窗子口把手机丢下去，他就从窗子上蹦下去的，他已经完完全全被抓住了。如果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比如说一个父亲实在忍无可忍把手机扔出去，他的儿子也从窗子上掉下去了，摔死了，这个时候你跟这个父亲说你要悔罪，你觉得有意义吗？因为苦难已经发生了。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你要让他看见神的荣耀。同样的例子我们再来看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大家都明白的，什么例子呢？大卫和八十八。我们都知道大卫是不是属神的人？
是的。
大卫，我曾经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大卫从那天下午开始，他从一开始他就应该去打仗，他是王，他就不去打仗，他干什么呢？他是一睡觉睡到下午，睡到下午都不正常的，怎么这个人完全不属神，不在主里，哪有睡到下午的？睡到下午不算他还起来逛荡逛荡，在平顶上瞎逛平顶上瞎逛他不算，他瞎看，看见了不算他还瞎来。好，你犯了奸淫不算，他还杀人，他还撒谎，他一步一步往下走，这一切的过程当中你都可以把他拦断的，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弟兄，你很爱这个叫大卫的弟兄，你说大卫弟兄，你应该去打仗，你不能睡到下午，你睡到下午一定是头一天晚上你肯定没好好睡觉，然后呢你不能乱看， 你可以告诉他，他每次犯罪的时候你告诉他，对不对？你要拦住他，你说哎，你犯了奸淫，你要悔改，你不能再做了，你要悔改，你不能去欺骗，你不能去杀人，你不能杀别人老公。好，到最后神的审判借着拿单已经下来了，你要还四倍，你死四个儿子。这个时候你上去扇大卫两耳光，谁让你做的？有意义吗？我来问大家，没有意义，没有意义。这个时候大卫需要的是对神的信心，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啊，他特别特别的离神远呐、啊，他觉得这个爸爸可能不爱我了，这个天父啊，我一下死四个儿子，我怎么办？我这个天父还爱我吗？还是那个当年我打死熊打死狮子啊，当年我打死哥利亚那个跟我同在的天父吗？你会怀疑的，一定会的，不管你是多么属神。所以你要知道啊，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的人，当你已经临到的时候和你还没有临到是两个不同的服侍点，大家明白吗？当你没有临到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一个在罪里的弟兄或姊妹挽回来啊，恳切地为他祷告，求神光照他。当他已经在苦难里了，他已经发烧烧到四十度了，你不能把他摇醒带他来做悔罪的祷告这个时候他需要退烧药、啊、这个时候他需要冰块，这个时候他需要爱，这个时候他需要对神的信心。因为这个时候他不知道这个父亲还爱不爱我，因为他已经烧了两天了，他烧糊涂了，就是他已经很难受了。这明白第一点，这是主做事情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是路加福音的十三章的环境和约翰福音九章的环境是不一样的。路加福音十三章大家是在讲一个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所以上帝带着大家要怎么样悔改，对不对？你们每个人都要悔改，你们不要自以为意。所以每一个路加福音十三章的人啊，来到主面前都是带着自以为意的心的，对不对？什么心啊？你看那些人压死十八个人，这活该啊！那个载重车大卡车一下压死五个人，这肯五个肯定罪人。耶稣说什么？你们每个人都是哈、啊，你要不悔改就跟他一样。什么意思啊？你要现在还天天搓麻将，就跟他一样；你现在天天要吸毒，你跟他一样，是这个道理吗？就告诉你，你还没有临到，你该怎么办？赶紧悔改。回转，孩子回转，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服侍是非常到位的。约翰福音九章是什么？他已经生来瞎眼，所以门徒啊问的时候啊，门徒很害怕的。等会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一，约翰福音十一章也是一样的啊，那个拉撒路要死了，那些门徒心里也很害怕的，也很害怕，因为每一个人临到看见如此近的这个，他怕，哎，这个是不是？是不是他犯了罪还是？这时候耶稣说什么？你不要怕，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我是要你们明白，神是大能的，神是掌权的，即使你在最深的苦难当中，神依然掌权。我们都记得大卫在最深的苦难当中，神是不是跟他同在？依然跟他同在。我们都知道雅各在最深的惧怕当中，神是不是跟他同在？神依然跟他同在。约瑟在最深的苦难当中，在牢里，在波提乏的妻陷害他的时候，神是不是跟他同在？所以当你已经在那个环境里的时候，神的服侍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神一定要告诉你，他掌权，他有爱。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最重要的一段故事啊，就是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的十一章，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啊，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啊，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啊。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我们先停在三节这里。事情很简单，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病又是一个 我们刚才讲的苦难的升级快到十的那个程度，对不对？他不是说有一个人丢了十万块钱，对不对？不是说有一个人刚刚经历经济上的破产，这个是不是苦难？我不是说不是哈，是苦难。但是呢，患病，我们都知道拉萨路这个病最后导致他怎么样？他死了。这个病是很重的病，无论是在病的当中痛不痛？痛。难不难受？难受。你身边最亲的人难不难受？难受。他的两个姐姐马大和玛利亚非常非常的难受。这个时候呢，三节的话就非常有意思，我们先看二节。二节的介绍啊，是不是显得有点突兀，对吧？大家知道圣经没有任何一句话是多余的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啊是全世界最好的作家啊，他记载一件事情的角度不是说记流水账，他随便写写的，他都是有原因的。他为什么要特别的提示这个玛利亚是哪个玛利亚？是因为圣经一个新约有六个玛利亚啊，所以他是因为他把你搞混了吗？不是这个原因啊，因为他前面不是每一次讲到玛利亚都特别提，这个玛利亚是耶稣的妈妈玛利亚，那个玛利亚是赶出七个鬼的玛利亚，他不是啊，他不是每次都提的，他唯独在这里提一下，为什么呢？他不是为了区别身份，他是为了告诉你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是这个玛利亚，他和主的关系非常近，这个关系呢，不是一个别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他深刻的知道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是，耶稣非常爱他，他也非常爱主。这就是怎么体现这个香，我们不查这一段了，就是什么？就他用30两银子的香膏去膏主，还用头发去擦。啊，这个爱是极深的，30两银子是至少当年一个人一年的整年的收入。你会用你一年的收入去买一个香膏，就一次打碎了，膏完了就没了啊！你要知道他是把瓶子打碎的，显见他的决心。你这里面每一个细节都不是偶然的哈。正常你会拿一个香膏什么？你会把里面的膏挖出来，拿个勺舀出来，这是比较正常的动作嘛，对不对？香膏你怎么你舀一下就上来，咣一下打碎，意味着什么？你这别的人不配得了，这个膏完主以后，从瓶子到香膏都没有用了，这就是唯一就给主的，对不对？有没有大家都经历过这个跟主的这个爱的关系哈、啊？你有没有过一刻你觉得主是你最重要的，没有一个比得上的，他是唯一的，他是那最重要的？那玛利亚就是这样。我用膏，我咣一下我打碎的，你不会说哎呀这个香膏30两银，这个瓶子还挺宝贵的。你要知道装香膏30两的这个瓶子啊，不会是特别便宜的瓶子啊，玉瓶啊，你不会觉得这个瓶子没有价值啊。你说膏主就行了，我瓶子还能放回家插束花什么的，这是我们人经常会有很正常的反应啊。所以他和主的关系用这句话啊，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那为什么要这么讲呢？第三节就解释得很清楚了。他说什么？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好，我来问大家啊，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的苦难和为别人的苦难祷告过？都怎么祷告的？我们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求你救救我，哎，我好可怜的，我很痛苦，我很难受，哎，我这个姊妹很难受，哎，你可怜可怜她，你帮助她，你怜悯他，你有没有说主啊，你所爱的谁谁谁病了？有没有这么祷告过？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对不对？好，我再来，这是我们先放在这儿，我再来问大家一个客观的这个事实哈。我们都知道新约里面有三个主特别重要的门徒啊，彼得、雅各和约翰，对不对？就经常去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比如说登山变相的时候带着他们仨哈，比如去雅鲁的女儿呢就带着他们仨哈。他们仨里面呢有两个特别有意思的人啊，一个叫彼得，一个叫约翰。 彼得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彼得认为所有的人啊，就他最爱主，
嗯，
没错吧？
对，
对不对？
你可死都不会不认
主，我死我都不会不认主。彼得认为他是全世界最爱主，
嗯，
就他最爱主，是不是？然后他说，我有刀，我可以保护主的，他是真的这么做的。我们都知道，主在上十字架前一天晚上，有一群兵丁来抓他的时候，彼得是不是挥刀砍掉了一个人的耳朵，马勒族的耳朵？好，我来问你啊，你能砍掉别人的耳朵那么精准吗？我瞄着你的耳朵，我能砍得到吗？我一定是瞄着你哪去砍的，我瞄你脑袋去砍的，然后你怎么样？你躲了一下，然后把你耳朵削掉。所以彼得是不是说我就是去削你耳朵的？彼得不是故意去削你耳朵的啊，彼得是去保护主的，是要杀人的啊，是要杀人的。那杀人会不会死啊？他杀得过别人吗？彼得是不是愿意来用生命捍卫主的？是的，没有错的啊。但是另外一个事实也没有错，彼得三次不认主也是没有错的啊。彼得三次不认主也是没有错的，也是没有错的。大家知道，这都是一非常短的时间里都发生的。还有一个门徒，他叫约翰，约翰，他从来没有说我特别特别爱主，他从来没有标榜这个。反复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他都说一个什么事实？他说他是主最爱的那一个。约翰福音里啊，经常出现一个称谓哈，叫做什么呢？主所爱的门徒，其实就是他自己了，你知道吧？就是约翰福音是他自己写的。然后呢，那个彼得经常说，彼得回头问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其实就是他自己啊，就是彼得回头问约翰。然后约翰呢，经常把头啊靠在主的怀里啊，吃饭的时候啊，经常把头靠在主的怀里啊，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吃饭呢是一个个斜躺着的，不像我们今天围着桌子坐啊，他那时候都是要吃饭前要洗脚的。为什么要洗脚呢？就是因为他要脱鞋躺下的，就是一个人全斜躺，所以呢，你的侧面那个人呢，他的头一定是靠在你胸膛上的。所以约翰呢，经常是把头靠在主的胸膛上，你知道吗？就约翰是那一个，他认为主最爱他的那一个。好，我们看见彼得是认为他最爱主的，最后他三次不认主。约翰是那个认为主最爱他的。好，我来问大家，最后在十字架上哈，耶稣把他的妈妈托付给了谁呀？
约翰。
他怎么托付的？他说看哪，你的母亲。他在指着玛利亚说，看哪，你的儿子，对不对？他跟玛利亚说，约翰呢，看哪，你的儿子，跟约翰说，看哪，你的母亲。这个话之后呢，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他家去了。好，我来问大家一个事实啊，圣经你们要想的事情都不是很偶然的，而且呢，有的时候是违背常理的。这件事情有违常理。耶稣有没有弟弟？
有，
有一大堆。有没有妹妹？有好几个。都到哪里去了？是因为他没有女儿没人养吗？是因为他儿子都死了没人养吗？都到哪里去了？都跑光了。在十字架底下就剩约翰了。都跑光了，他门徒在哪里？彼得在哪里？雅各在哪里？巴多罗马在哪里？在哪里？都跑了。那时候还待在下面的，就是约翰。
我把宝宝接回来。
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挺让人不能接受的事实啊！你认为？你最爱主，你认为你特别愿意为主摆上，到最后你的结果呢，就是三次不认主。你认为主最爱你，你认为在一切的环境里他都掌权，到最关键的时候，你就站在哪里，主就能把最重要的事托付给你。 所以我们的这个玛利亚，就是这个拉撒路的姊妹玛利亚，她是真得着主的那一个，她是真得着主的，这就是信心啊。她来到主的面前的祷告是什么？这就是个祷告啊，这就是个祷告，大家不要理解，这个就是个祷告，就一样的，只不过那个时候耶稣还肉体还在地上，现在肉体不在地上，我们祷告就是去找他，把他的能力接下来。我们祷告就说什么？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就这么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主爱每一个他的孩子。100只羊丢了一只，他要撇下那99只安全的，自己亲自去找那一只，是他亲自去找，他是那个牧人。主绝对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指望你扛起枪冲出去找那丢失的羊，不是，他把那99只安全的羊安顿好，放在安全的地方，他自己去找那一只。他最爱所有的人。你作为祷告的人，你爱不爱他？你爱的，我没有否认这一点，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爱和主的爱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我为杨弟兄祷告，比如杨弟兄有个特别重要的需要，我为他祷告，我爱不爱他？我当然爱他，但是我要明白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我不管怎么爱他都不能跟主对他的爱相比的。为什么？因为主替他死了，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我没有，我做不到，我根本不是这样的。我只能够做一件事情，我说主啊，你所爱的人有需要，求你帮助他，你所爱的人病了。所以这样的祷告哈，其实都是为了我的益处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信心，我很愁苦啊，我看见这个苦难我也愁，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人在苦难里一定是没有出路的，你能有出路啊，你一定会用人的方法先去找那个出路的，是不是？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始吧，对吧？你不走到尽头，你一定是扒拉这个扒拉那个，找人找这个找那个，你扒拉不了了，你再到神那里去。所以你这个时候特别需要的是信心，信心来自于哪？来自于对神的认识。就像玛利亚一样，她是真的知道主特别特别特别的爱她，所以她只说了一句话，她连病什么病都没描述，看见没有？对，好，你四节哈，你看耶稣的回答哈更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先看一个事实哈。耶稣在那边耽搁了2天，然后呢耶稣到了那里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然后呢按照这个后来的解经学家的这个考据哈，耶稣在的地方离那个地方呢大概有1天的日程，就是走路走1天，情形是应该是呢拉撒路病得很重的时候呢，姊妹俩打发了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去告诉耶稣，走了1天，耶稣在那个地方呢又耽搁了2天，为什么？等会儿我们来解释。然后耶稣呢又走了1天再回去，就过了4天。大家理解这个发生了什么事吗？病重了，其实等他们打发拉撒路走的时候，打发那个人走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拉撒路就已经死了，所以那个人走的这一天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耶稣知道不知道？耶稣知道的。所以耶稣在那个地方又等了2天，其实没有耽搁，因为拉撒路在头1天已经死了，等2天以后呢耶稣又走了1天回去。所以这个时候呢打发来的那个人呢我不能确定是不是耶稣已经让他先回去报信了，我们假设是让他先回去报信了，就算没有呢，那耶稣的这个回答都显得文不对题。耶稣在圣经里的回答经常打引号的会文不对题。什么叫文不对题呢？假设我病了，我来找医生，医生说哎，我跟你聊一下天气，这就叫文不对题，你知道吗？比如我去看病，医生说哎，你外面天怎么样啊， 你一定不觉得很正常。他们来告诉耶稣病了，告诉耶稣拉撒路病了，耶稣说什么？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他或者说我去，或者说我现在求天父，这都是比较能让人心安的这个回答，是不是？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啊？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就是祷告以后神的回应。我们有没有经常说我祷告完了以后说啊，神没有改变嘛，神也没有变嘛，你看他还是病着，哎，神也没有给我一句经文，神也没有怎么样，神是不爱我了，会不会有这么感受？会的。就是因为呢，你觉得神文不对题，其实不是，其实真的不是，因为上帝真的告诉你了，他已经回答你了，他说你要有信心，在这个上面要显出神的荣耀来。我们什么叫靠着信心而活啊？就是当你比方说我渴了立刻就有一杯水，我饿了立刻就有一个馒头吃，你觉得我会有信心吗？我不会有信心。如果我渴了，过了半个小时有水喝了，在这半个小时里我经历的就是信心的旅程。大家能明白这个，能明白这个道理吗？什么叫做信心？不是说，我跟大家纠正一个特别重要的误区啊，不是说我渴了我使劲求，我跺着脚求，我脸憋绿了求，求下来一杯水，这叫信心？不是的。信心是我渴了我求了，然后我继续做别的事情，半个小时以后有水了，在这半个小时里面我有了信心，那个叫做真的信心。什么不叫真的信心？在第十五分钟的时候我去外面抢了一杯水喝，我就跌倒了。大家能明白这个比喻的这个概念吗？所以有信心的人不是说他祷告的话比较多比较能讲，有信心的人是他能忍耐。
十五分钟以后他就抢那个水，我没听明白，十五分钟以后他抢那个水是
他就犯罪了，阿姨，就是
犯罪，
对，他就不肯去等这半个小时神来成就了，他就用自己的方法去拿了一杯水了，而且是犯罪的方法。如果这个时候呢，你祷告完了以后你特别的平安，你很耐心的等，比如说你可以看看圣经，你可以跟孩子聊聊天你可以做点别的事情，时间很快过去了，
什么事也别去自己想，
对，你等他一定会给你，他一定会给你，他会给你的原因是他比你更爱你，大家明白吗？这就
就是比如这是祷告之后不用下面讲，我一直求到成就，就我祷告之后交付我就等待结果就行了。
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准，就是你有平安了就可以停，你没有平安就说明你还是不信，对，你没有平安就说明你还是不信，你有平安了就可以停，他就一定会成就了。亚伯拉罕死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他的后裔像天边的星海边的沙？
没有。
他相不相信呢？他相信。为什么？因为他有平安呐。大家明白吧？我们不是亚伯拉罕，千万别把自己往亚伯拉罕约伯的位置上推哈。上帝不会给我们那么大的这个信心的考验，但是你要知道信心以及上帝在圣经里讲的整个的他最看重的信心也好爱也好，他都是用这个来定义的。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是什么？恒久忍耐。他没有说爱是多赚点钱给你太太，爱是做一顿好吃的，这个是不是？是，我没有否认，但是这个不是神的那个标准。神的标准是什么？ 爱是恒久忍耐，信心是恒久忍耐。你能相信他，你在没有成就的时候你依然相信他，这就是信心啊。所以这个时候耶稣他知道玛利亚缺的不是医治，玛利亚缺的是信心。等会我们会看见，等会我们会看见。好，所以这个时候耶稣一定要让玛利亚和马大的眼睛从拉撒路的病和死转向什么？转向神的荣耀。你只有在神的荣耀里才会有那个信心，否则呢你一定会越想越害怕，越想越愁苦，就在那个螺旋里一直下去了。好，我们继续再往下。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好，我们来解释这两天了。五节里又是一个矛盾的话，你素来爱他，你就应该立刻动身。第五节这个话啊，如果是现在，比如说是佳佳在写作文啊，一定是零分。为什么是零分？因为逻辑矛盾。这个老师一定说，你这个是胡说八道，你素来爱一个人，他有需要你就应该立刻去，这是人特别特别正常的逻辑，但是这不是神的逻辑。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圣经和我们平常经常有的那个思维方式是反的。神一直要我们的，需要我们有的就是那个信心。所以神在一切的环境都是一个目的，就是培养你的信心，锻炼你的信心，喂养你的信心。所以他每次都是给你多一点的功课，多一点点，这次又时间长一点，让你什么，让你信心大一点，又大一点。所以正是因为他素来爱马大，所以他才等两天。如果这句话哈换了一个人，比如换我，耶稣不等就去了，那就说明什么？他知道我信心不够。大家明白吗？所以他知道马大和玛利亚的爱哈比我大，他知道马大和玛利亚的爱啊，对耶稣的认识啊比我深，所以呢，他什么？他就等了两天。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就像那个诗篇的十六篇讲的，他说神给我们的产业啊，是用绳量给我们的，用绳子量给我们的，坐落在佳美之处。他用量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上帝在环境里掌权到一个程度，他绝对是分毫不差的。比如说这个时候等了五天，马大和玛利亚也受不了了。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等两天我就受不了了，我就犯罪了。我犯罪体现在我就一口犯罪了，就像约伯一样。所以约伯配得就在哪呢？他真的是这个点后刚刚好碰到约伯啊，既把约伯里面那个骄傲显出来啊，又让他没有一口犯罪。大家能理解吗？上帝比量我们这个环境全都是让喂养我们的信心。然后呢，同样两件事情，哪一件是来自神的？一件是我不需要任何的信心，我去服侍神，我做这个做那个，是不是好的呢？是好的，但是这个对自己没有造就，所以呢，这个呢大概率呢不是来自神的。另外一件，我真的要凭着信心去做，我要凭着忍耐去做，真的很难呐、啊，我要挠头啊，很痛苦啊，我一直要祷告啊。但是这个事情呢，在别人看来呢，可能不一定是在服侍神，比如这件事情就是我家里的困难。人就根本不觉得你又没在帮教会，你又没在帮弟兄姊妹，你甚至什么也没有做，就是我需要忍耐一个我不愿意忍耐的人，就是我需要忍耐一件我不能忍耐的事。我来告诉你，后面那件是来自神的啊、哦，前面那件不是啊。所以我们常常是把来自神的功课踢到一边去的，去扒拉一些好做的事情。这个我不是说不是啊，但是呢，就是我们在神里面就长得慢。马大和玛利亚长得快啊，就是，就他知道怎么跟神去交流， 所以呢，上帝就看他配得，又如此的爱他们，就决定等了两天。这是，大家明白吗？这是我们特别特别不能理解的。他就决定等了两天。你要知道，这两天对马大和玛利亚来说，是不是极其煎熬？太煎熬了。为什么煎熬？我来告诉大家，因为在这之前啊，耶稣让死人复活已经两次了。耶稣一共地上死人复活三次，第一次是雅鲁的女儿，那是死了立刻复活的，时间最短，马上。第二次是拿因城寡妇的儿子，那个是什么？出殡。出殡是什么？死的当天或者隔一天，对吧？我没有查考啊，就是不可能死三天再出殡吧，人都臭了，是不是？出殡是什么？不是马上死的，是三天之内啊。这一次的时间，你要知道呢，对于马大和玛利亚来说，他们知不知道前两次？一定知道。所以当拉撒路死的时候，他们心里的盼望是什么？主啊，你快来，你快来，我算好时间的，这里过去就一天，主听到马上就来，两天之内主一定来了，一定来了，他一定能复活，他一定能复活。阿们，阿们。所以马大和玛利亚经历了一个希望破灭的过程，还不来啊？哎，你再去看看，哎，那个穿长袍的是不是？哎呀，看错了，他们一定没有睡觉，他们一定一直在村口等，他们一定在一直盼望那个主来。我们有没有这个经历？有的。盼望了半天主没来，你会说什么？主不要我了，主说是假的，他不要我了，他不喜欢我，或者说什么？一定我有罪，我一定犯大罪了，我活该。我有没有？我们常有这种经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主是怎么带领我们的。主只在一件事情上带领你，就是信心，就是信心。因为唯独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其他是没有意义的。信、望、爱，信是第一个。你没有信心不能生盼望，没有盼望你不可能生忍耐的爱。你信是第一位的。所以主是看他们姊妹俩配得等了两天，但他们姊妹俩不知道哎，不知道哎。大家都记得哈，那个但以理和这个耶利米哈，都有过祷告，好多天天使才把信息带来的，对不对？但以理有一次是21天呐，耶利米有一次是10天呐。哦，你可以想一想。而且他们祷告的全都是特别特别特别焦虑的事情，特别重要的事情啊，关乎以色列大事啊，是上帝没有能力立刻让天使来吗？不是的，上帝就是要养他们的信心，大家能明白吗？所以你要知道，这两天对于马大和玛利亚来说，就死了一次了，他们姊妹俩死了一次。为什么？因为在拉撒路死的头两天，他们对拉撒路的希望还在的，因为他们的信心啊，根据他们的经验是到什么程度啊？相信在死了3天以内啊，主都能让他复活的，对不对？因为他见过这样的例子，对不对？我没有说错吧？所以在3天之后啊，他真的跟他的所爱的弟弟告别了。告别，而且告别到一个程度，他们心里是埋怨主的。等会我们会来看啊，我们要再看苦难中的人和苦难中的神啊。我们现在在看苦难的环境啊，所以这个第五节特别特别的重要哈。五六两节啊，就是他仍然住了2天，是真的爱他们。第七节呢，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用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暗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们没有光。”这个时候啊，画面切换到了门徒呢。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门徒就是我们，我们看见主内的苦难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会像门徒这么反应啊，会害怕的。门徒在这个时候啊，他们所起的心呢、啊，其实是一颗惧怕的心，因为他告诉耶稣说什么？说那个地方啊，犹太人要杀你。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没有哪一个真正主的孩子能像主那样，主是不惧自己的生死的。主在做工的时候，他是把什么摆在第一位的？他是把神的旨意摆在第一位的。他如此相信神对环境的设置，所以他知道这个时候他去也不会有危险，而且他就算死他也一定会去。而门徒们先想到的是什么？犹太人要杀他。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在为弟兄姊妹祷告所求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自己摆到一个过高的位置。我们的对弟兄姊妹的爱心啊，是不可能到主的那个程度的。我们不要看自己高过所当看的，这是保罗反复讲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爱弟兄姊妹的心是真的，耶稣是知道的，主是知道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做彼得。彼得就是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其实他不是的位置。约翰就是摆在了一个他自己知道他就是的位置。就这个区别。当我们把自己摆在一个我们不是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就会像门徒那样的反应，该去的时候就不去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就怕了，因为你就会想到那个地方有危险。当你摆在一个你就是的位置，这个时候你就会一直想到神在掌权，我不怕，我反正一直跟着他。哎，这个时候耶稣说去，主说要到那里去，我就去，没有关系，那个地方肯定就没危险了。但是我们的主很爱他的门徒，他没有指责他们，他没有指责说啊，你怎么这么没信心啊？你知道拉撒路死了，他姐姐多忧伤吗？我们人会这样，主不是这样的。主在用特别重要的一个真理告诉他们，什么？放心，孩子们，神掌权。白天不是有12个小时吗？现在还是白天，不怕，不是晚上，你死不了的。对不对？好，我们继续往下读哈，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不详细查考啊。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照常说笑，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了。”多马又称迪图马，就对他那同做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这里在讲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说他睡了的时候，门徒没听明白啊，这个很正常。然后呢，耶稣说死了，他居然跟了一句话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为什么？为什么拉撒路死了，主说他很欢喜？因为这句话一定要跟前面那句要显出神的荣耀来联系起来。什么意思呢？苦难是要让人看见神的荣耀，而看见神的荣耀是一件特别特别特别值得欢喜的事情，所以耶稣非常非常的高兴。这就是他说：“我没有在那里我就高兴了，我看见这样的事情，神天父安排这样的事情，我是如此的高兴啊。”为谁高兴？为你们高兴啊。然后呢，门徒们又不懂。你看门徒的回答哈，简直是哭笑不得。我们去和他同死吧。门徒的回答哈，就像我们说啊，主啊，你是不是要呼召我去这个阿富汗传教啊？我去和你的门徒同死吧。主是这个概念吗？主不是要你去赴死，主是要你去见证他的荣耀。当你没有信心去见证他的荣耀的时候， 弟兄姊妹们，你要相信你是不会死的，你是不会临到这件事情的。大家明白环境是怎么来的吗？你在环境里一定是去看神的荣耀的，一定看见神翻转了以后这件事情，你看见，哎呀，神真的是大能的，哎，我太感谢他，我真的是看见了神的爱和神的大能，这是神的目的。神不是说，来，迪托马，多马过来，我得拉上个帮手，彼得过来，我要个带刀的，他是这样吗？你看这些门徒怎么想的？主，你去，我去保护你，我去保护你。他可能颤颤巍巍，腿都在发抖。我们去同死吧，我死也可以。这个心态对不对？不对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个什么心态？主不是要我们用生命去服侍他，主不要我的生命，主要我用信心去服侍他。我有信心了，就有了生命。大家明白吗？因为当我是那个信心小的那一个，他是来爱我的，他是出来找我的，他是把我抱回去的。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服侍他，千万不要做彼得，要做约翰。大家能明白吗？不要做多马，要做约翰。大家能体会这颗心吗？你要知道，主最爱我啊，不是我最爱主啊。我没有能力爱主的啊。好，我们继续往下，十七到三十七节是我们今天最后的重点了。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好，我们停在这儿。这个时候呢，耶稣去了，死了四天了。我们刚才分析了这个时间哈。那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为什么介绍这一点啊？是因为从耶路撒冷来了很多很多的犹太人，所以这样的神迹啊，神要显出的荣耀要显给谁看呢？显给一切在场的人看。所以神爱世人这句话是真的，他是看马大和玛利亚配得，所以让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因为神要显出一个臭了的人复活的例子来，因为这样的例子啊，会大大的震撼那些心里刚硬的法利赛人。大家能明白吗？因为那法利赛人会说，雅鲁的女儿啊是假死，拿因城的那个寡妇的儿子啊是没死透。那三天臭没臭了？臭。你有本事你在洞里待三天，看你没死透没死透，你肯定死透了。这样的神迹，神要得着一大帮人，后面会看见的。但这样的神迹呢，临到我身上我受不了啊。我没有马大那样对神的认识，玛利亚那样对神的认识。他善看他们姊妹俩配得，让他们临到。你看神是不是爱世人，然后同时拔高了这姊妹俩的信心，同时也救了一切看见这荣耀的人啊。啊，这个交代的意思就是来了很多犹太人啊。这时候玛利亚却仍坐在家里啊，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们也不纠结哈，也许他还在生主的气啊。但是呢，马大的确是上来第一句话说什么？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然后呢，我翻译一下，就是呢，主啊，你若早听了我的祷告，我一定不会临到这情况，是不是一样的？主啊，我一个星期以前就祷告了，你怎么不听呢？为什么让这件事情临到我呢？我以前我就祷告了，你若早听我的祷告，这件事情一定不发生。你觉得这个话背后他在干什么？他在埋怨神。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就是在苦难里的人啊，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埋怨神。所以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啊，不要去指责一个埋怨神的姊妹或者弟兄，非常正常，非常非常正常。因为你在这个苦难里，你就能体会他为什么会埋怨神。我刚才讲了为什么会，他特别爱的弟弟，他经历了两天从充满盼望到绝望，你会不会埋怨神？你两天整天都站在门口来盼那个穿长袍的夫子回来， 你等两天没等到，而且你知道夫子走两天一定走到了，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他知道走过去的人一天就有了，甚至报信的人两天前就回来了，是不是？为什么等两天他就是不来呢？你会不会怀疑他？你会不会埋怨他？你一定会的。所以我们不要看自己高过所当看的。神把这一切的话留在圣经里吧，都是为了让我们明白啊，他要的不是我们咬牙跺脚的说主啊，我一定要服侍你，我那不是要，他要的我们就是信心啊。好，你再往下看，他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马大没有完全失掉信心，你会看见啊。然后呢，23节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这个时候啊，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假设是我啊，我是那个需要去帮助别人的人，如果杨弟兄来到我面前说你若早来啊，我这个弟兄一定不死，他埋怨我一通，你觉得我会不会生气啊？不生气。对，我或者生气，我或者还会说什么，你怎么这么没信心呢？我就是来救他的。我或者教育他一顿，我或者给他定罪，或者教育他一顿。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你会发现我们的神有个特点啊，他从来不被我们的话语啊所激怒所冒犯，他从来不想自己的，他从来不会一句话伤到他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他就不会伤到他。我们刚才讲到苦难的时候，我刚才源头的时候没有讲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啊，我怕大家理解歪了啊，就是约伯他其实一直丢掉的东西啊，都是他在这个地上死的时候带不走的东西。他丢掉的房子，丢掉的牛羊，丢掉的孩子，丢掉的健康，都是这个地上你离开的时候带不走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属地的，这些东西在耶稣那里一丁点都没有。所以你什么时候真的得着自由呢？你真的在这些东西上你是没有了，你就不会受伤的。所以我们的苦难啊，很多时候是这些东西还在里面，就会有苦难，就会有苦难。很真的，我没有给大家拔高到一个要求，说你一定这些东西都没了，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就你就是主了，你就保罗了。即便保罗都跟主三次求，你把我那根刺拿走。所以我们的主他是真的没有，所以这个话就伤不到他。怎么伤啊？你若倒在这里，他都没有自己。他没有自我，他一切想到都是别人，因为他知道他的一切都是谁在看顾，天父在看顾。大家能明白这个因果关系？我们都知道地上有一种宗教啊，就是说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虚空，就像我们的传道书讲的一样，虚空的虚空。但是他告诉你一切都是空的呢，他说是这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基督告诉你啊，一切都是空的，说告诉你这个意义在哪里呢？都在主里。不是说你的生命不重要，你的生命如此重要，你自己根本看不了，你没法保护它，谁在看顾啊？爱你的父在看顾，你是他眼中的瞳人。这是不是圣经的话？什么是瞳人？瞳人就是眼人啊。你身上的哪一个器官像眼人这么宝贵？别人可不可以碰你一下手，碰你一下肩膀？可以的。拧你一下腿，你会叫一声，我碰你一下眼人行不行？上帝为什么要用这个来比喻？他不可能让任何伤害临到他的孩子。那你问，那我为什么临到呢？那你要知道，神在这个时候一定在行一个特别对你好的事情，你要相信他。你要相信他，大家明白这个真理吗？非常重要哈，你一定要相信他。所以耶稣在做一件什么事呢？他一切的生命全部交给了父，所以他 在地上做的一切的事情全部在想别人。所以这个时候他一眼就看见马大哈里面的愁苦和忧虑，所以他回答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因为他知道马大这个时候特别特别的伤心，特别特别的想要他死去的弟弟回来。大家能明白吗？就是耶稣真的知道我们的，就像我现在特别特别的痛苦，我发烧烧到40度，耶稣知道我现在特别想干一件什么事啊，退烧呀，很简单嘛，对吧？我现在刚失去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亲人，我现在我特别特别想这个亲人回来嘛，就是这个你不用讲，耶稣就知道。所以马大这个时候想要的，耶稣一下就戳到他心里去了，说他必然复活。好，我们继续往下。马大说，我知道他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这时候马大其实没有认识到耶稣要行的神迹的意思，所以马大对神的认识依然还是在就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要复活的层面，他不相信上帝能够行神迹，在今天就能行神迹。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啊，我们来到主面前，你要把自己的思维啊，你要打开，神在今天依然能行神迹，依然能行神迹，即使是像这种神迹他依然能行。这个并不是说呢一切死了的人都要复活，而是呢我们要知道，当你的信心，当你的盼望，你真的想要这件事情的时候，神能做得到，神能做得到，你要相信他能做到。马大在这个时候啊，他其实他的信心是来自于他的经验。大家体会到这个概念吗？就是死人复活三天以内的见到过，这个我相信，臭了的没见到过，所以我不信。所以我们在今天呢，你要相信啊，一些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啊，神可以做的。神可以做的啊，比如说像血管堵了这么多最后打开的啊，这种事情神可以做，你要相信他，神能做啊。这是第一点啊，我要跟大家纠正的啊。第二点，你要知道神做的目的不是医治你的肉体啊，这一点更重要。神要做的是让你见到他的荣耀，让你给你信心啊。这一点我多讲一点，因为神要做的如果是医治你的肉体啊，那地上全都是活着的人了，就不死了，就不停的让他复活了。拉撒路现在在哪里？拉撒路现在还在天堂，拉撒路复活又死了。所以复活拉撒路这件事情不是为了肉体上复活，是为了让大家看到神的荣耀，是为了提升大家的信心，是为了让一些刚硬的人相信，是为了让一些已经信了的人信心更大。大家能明白吗？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这个效果，神就不会做，神就不会做。比方说我跟神说，哎，主啊，你让我中个彩票，不会做，神不会做，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没有任何的好处。大家要知道，我们跟神求的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对我们的灵有好处的。我经常跟很多人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旧约那个叫西西家的王，他跟神求，多求了15年的寿数，这是特别经典的一个例子。上帝虽然答应了，但是上帝让我们看见啊，这件事情最后造成的结果是非常糟糕的。因为在那15年里，西西家做了2件特别糟糕的事情。第一呢，他生了一个儿子叫马拿西，这个马拿西啊是以色列里面最坏的王，而且当的时间最长，当了50几年。马拿西之后，上帝的口气就变了。马拿西之前，上帝从来没有说这么说过。马拿西之后，上帝说犹太人，你们怎么我都不会赦免了，就一定是灭亡的，一定是被掳的。在马拿西之前不是的。然后第二件做的事情呢，他把他府库里所有的宝贝全部给一个巴比伦的王看，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有那么强大。上帝就借着先知以赛亚跟他说啊，你们全家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 我们人说，哎，我多活十五年难道不对吗？我跟神这么求难道不对吗？哎，还真不对，还真不对，你那时候死了就好了，死了就好了，死了这两件事就不发生了。所以你知道啊，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他背上生了个疮啊，然后上帝差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去跟他说，说这个疮啊要了你的命了，你受数就到了啊。以赛亚讲完这个话呢就走了，然后他坐在床上转头就对着墙就跟神哭，说主啊，我这么多年都很敬虔，他真的很敬虔，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王，哎，请你怜悯我啊，你让我再活一段时间。神就听了，以赛亚还没有走出去，还没走到门口，神的话就临到他，他又转回来就跟他说，神听了你的祷告，再让你活十五年。就这么很简短一个故事，但你要知道呢，这个事情不见得对我们有好处。我讲到这么极端的一个例子，连多活十五年都不见得对我们有好处，那你让我多赚十五万会对我有好处吗？啊，多买十五套房对我有好处吗？多生十五个孩子对我有好处吗？没有什么好处的。所以大家要明白，我们的眼目啊，一定是盯在信心上面的，这件事情是我们灵里有好处的事。所以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信心的问题啊，我们祷告不可能都是合神心意的。所以有一个事情就极其重要了，就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求，但是你总之要加上一句话，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全，不要我的旨意成全，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大家千万记得，这特别重要，这两个都是真理啊。哪两个？第一，神行真理啊，行大能，超乎你的想象，他可以让死臭了的人复活，所以你千万不要限制神，你千万别说哎呀这件事情不可能的，上帝不可能做的，千万不能这么乱说，上帝可以做，可以做，这是真理。同样第二个是真理是什么？上帝不是你指挥的，你千万别去指挥上帝，你别说哎呀这个事可以做，哎，你这主啊，你赶紧让这个死臭了的人复活，死了十天你一定能让他复活，他都化成灰了火葬场了，你让他说复活，上帝是可以，问题是对你没有好处。所以你总之要加上一句话，说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我在苦难里我求，我说主啊你让我烧退了啊，但是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第二天我昨天38度，今天40度，我知道是他的旨意，大家能明白吗？大家能明白吗？你看天别人不是他的旨意啊，还是他的旨意，你还是要喜乐，你继续跟他求，你还是按他，你说主啊还是很痛苦，你最好能让我今天就退烧，但是按你的意思，不要我的意思啊，可能第四天烧退。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不要做西西家的那个事哈，就是呢，西西家真的是，他是多活十五年啊，以色列人吃老多苦头了，我跟你讲，那我们真的要顺服神的心意来做，神的安排啊。那我们继续往下哈，25节，耶稣说呢，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讲了一句马大根本听不懂的话，耶稣讲的这个话全部是属灵的，全部是属灵的，他讲的是在永恒里的事情。因为呢，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句话呢用肉体来讲是不成立的，不成立的，活着信他的人哪永远不死啊，都死了嘛。但是活着信了的人就怎么样，在永恒里就永远不死。所以这个时候啊，他要把马大的信心啊从属世的层面带到什么，带到永恒里去，要马大相信啊，耶稣不但能够在地上行神迹，而且他要来地上做的最重要的事是让我们什么，在永恒里得生命。所以这句话是借着对马大的说话啊，来对幕后一切神的孩子们说话。我们继续再往下看，他说，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就是那样临到世界，这就是得救的源头啊！我信他是基督，我信你是神的孩子，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在神面前能得救就这一个办法，我信他是基督，我就得救，然后一切的苦难都是又回到信心上来。我可能信完以后明天就生大病了，怎么办？继续回到信心上来。总是这么来啊，总是这么循环哈、啊。我们继续再往下哈、啊。马大听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啊，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好，我停在这里啊。你看玛利亚的反应啊，跟马大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呢，他现在伤心当中比马大更深。玛利亚的这个形象是一个什么形象呢？就是他在苦难当中，他进到灵里的苦难更深。就是马大哈，他听到耶稣来了呢，他先起来，他先过去。但是玛利亚呢，沉浸在那悲伤当中啊，他已经看不见任何的外部的变化，甚至耶稣来了，他也没在意。所以你会看见我们人在苦难中陷在灵里的忧伤啊，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这样，就整个人啊都在黑暗当中，你完全不能够正常的去行为了，正常的思考，直到呢马大把他叫醒了，说什么？说父子来了，就是耶稣来了，他在急急忙忙的去，然后呢玛利亚如此的忧伤啊，以至于呢那些犹太人都特别的担心他。大家发现这个过程没有？所以你会发现哈、啊，神，我这里多讲几句啊，神做工的方式啊，都是一个链条，爱，什么概念呢？玛利亚爱拉撒路，那些犹太人呢爱玛利亚，对不对？就是呢，那些犹太人之所以担心玛利亚，就像我们，身边有一个弟兄或姊妹临到一个特别糟糕的事，你爱他，你去陪伴他。然后呢你担心他，哎呦，这个弟兄你能不能自己回家，我打车送你好不好？因为你知道他，你怕他出门不小心过马路，这个心里、忧伤、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你爱他。好，爱他的动机就让他们看见了巨大的神迹，明白吧？如果没有这个爱的动机，他就坐那，反正家里死个人也有红白喜事，坐那等着吃饭的，能看见这神迹吗？能听见耶稣讲道吗？能看见耶稣的整个过程当中的表现吗？看不见。所以上帝做工啊，让我们得着神的粮食，都有一个链条，就是呢，就是你真的有舍己的爱的人啊，他就有粮食吃。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啊，就是你总会怀着一个单纯的心，你就做就好了，你跟着他，哎，你会看见呢，那些犹太人因为爱玛利亚，担心他，又怕他啊，又到那边哭啊，又哭昏过去了，因为玛利亚是那个表现的最让人担心的那个形象哈、啊。然后你会看见呢，他跟马大的反应一样的，为什么一样的？他也在埋怨，说明这两天啊，这两个姊妹就经历了我刚才说的那一切的情形，从充满盼望到绝望。到埋怨，然后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耶稣的这样的一段反应和前面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前面马大还能听得进去道，玛利亚完全听不进去，玛利亚完全被忧伤抓住了。大家能体会这颗心吗？就是一颗完全被忧伤抓住的心，到一个程度甚至他自己的生命都已经不在乎了，所以别人才会担心他，因为他出门很可能就昏在哪倒在哪里，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耶稣就没有跟他讲道了，发现没有？
嗯，
发现没有？所以你会知道我们的主啊是活的哈，不是我们想的。我们可能每个人就会讲道的人盯着谁都讲道啊，来来来，我来给你讲一篇道，今天哪怕他哭得昏过去了，把他一盆水浇醒了，继续听道，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的。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丢了91只羊，他撇下99只，他那一只他是抱回去的了，抱回去的那只羊会怎么样？会踢他的，为什么？因为他害怕，他在草丛里已经饿了渴了好久了，甚至被狼咬伤了，他特别害怕，他甚至会咬他两口，甚至会踢他两下。我们的主不是会去制止他、指责他，他是把他抱回去的。我们的主对不同人的服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哈、显出我们的主最最最最不一样的点哈、就是一个最短的经文哈、35节，耶稣哭了。你知道我们的主在这样的情形里啊，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陪着你哭，陪着你忧伤。这样的主啊，没有任何地上的宗教是有的，他只有我们真正爱的关系里才有。比方说我们有个孩子，他有一个最好的玩具不小心丢在马桶里冲走了，回不来了，这个时候做妈妈的话只会陪着他伤心一会儿，就是这样。我们的主就是这样，这个因为你这个时候你跟他讲再多的，因为他的心只盯着那个已经冲走的玩具，没了没了，妈妈没了，怎么办？妈妈怎么办？因为他你没办法跟他讲道理，他就是特别伤心。我们的主今天依然是这样。我告诉大家，当你真的在很深的忧伤当中，你觉得你的主啊离你很远的时候，错了啊！你的祷告主全听见，主在干什么呢？主没有用道理来跟你讲，主没有把你一盆水浇醒了来跟你讲神的道，主在陪着你哭。等到你呢这个镜头过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当然听不见他的回应了，他就陪着你哭嘛，就像妈妈在陪着一个孩子哭嘛。我们的主他就在陪着玛利亚哭，因为这个时候玛利亚你听别的，听马大那一套呢，他听不进去，他没在那个状态下，他的灵已经完完全全被忧伤抓住了。我们的主非常非常爱我们，非常非常爱我们，他真的知道我们在哪一刻需要什么。主的心如此的真切，以至于呢36节说，犹太人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你要知道神是不变的，神在当时是如何的爱这三个人的，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今天就是如何的爱我们，一模一样的。犹太人他们的爱马大、玛利亚的心没有这么重，所以以至于他们能够作为看客。大家能体会这颗心，就比方说有一个真的在忧伤里的人，他放声痛哭的时候，我们很难做到完全站在他的立场。大家能明白我要多讲一点这个道理啊。比方说一个人在痛苦里，比如他刚刚动了一个特别大的手术，他满身插满管子的时候，去看他的人很难做到体会到他那个极端痛苦的心的，极端痛苦的心的。我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啊，北京有一个特别好的医生，他是外科的医生啊，他经常做的就是胃癌的手术，他这一辈子做了无数胃切除的手术。他老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这个医生他自己也是胃癌，他自己也经历了这个手术。然后当他躺在病床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么多年啊，我没有体会到原来 这个手术如此的痛苦。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即使亲身经历做了那么多手术的一个医生，他一直在想方设法减轻病人痛苦的一个医生，他说呢，他说了一句，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原来那么痛苦，原来那么痛苦。所以我来告诉大家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们能够体会一个在苦难当中人他的痛苦，做不到，我们不可能从心里做得到，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把他带到上帝那里去，告诉他有一个人他能体会，这个人叫耶稣，他真的能够体会。谁能做见证呢？当时的犹太人能做见证。那些人哭没哭？也哭了。那些人关不关心玛利亚？也关心，不关心他就不会出去了，对不对？他就会待在房子里等着吃菜呢，吃饭呢。他去了，他也关心，他也哭了，但他没有像耶稣那么的伤心，那么的难受。为什么？因为耶稣自己就在那个丢失亲人的痛苦里。我来问大家，是不是几分钟之后拉撒路就复活了？耶稣为什么要哭呢？耶稣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不愿意我们在时间里多受一点的痛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个痛苦啊是神要我受的，神真的不愿意我们受痛苦，所以他来的就是帮助我们减少这一切的苦难，他来呢就是让我们在一切的苦难里见证他的荣耀，所以他在那个玛利亚最痛苦的那个时间里面，即使几分钟之后拉撒路就要复活了，他也愿意陪着玛利亚度过这一段哀伤的时刻。好，我来问大家一个重要的事实，当你在最痛苦的时候，你身边有一个人陪着你哭，是不是好受一点？是不是？是不是？哪怕这个人其实根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能陪着你，就是陪着你哭，你是不是能好受一点？是的，是。这个时候是不是好过一通说教？是不是？他说一百遍大道理也没什么用，对吧？对，就是这样，陪着你就好。但是我告诉大家，好人很难做得到，真的做不到。只有我们的主能做到。所以他为什么要我们对他有信心？当你真的认识他了以后，你就有力量度过一切的苦难。因为你知道啊，在黑暗的房间里你不是一个人，哎呀，你不是一个人，他就在那里，他在那里干什么呢？他在那里陪着你哭啊，这个是极大的安慰啊。在你满身插着管子的时候，甚至你的丈夫你的儿女都不能体会的时候，你知道谁在那里？你的主在那里。他在那里干什么？他在那里跟你一起受苦。你说没有啊，他的确在那里受苦。为什么？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那个苦比你的管子的苦大得多。他说，孩子，我知道，我知道，别的人说我知道都是假的啊，不是他的心是假的，是他的体会是假的，他的心是真的啊。来看望的弟兄姊妹，他的心是真的，但他不能体会，他自己没插过的管子，他不能体会。我们的主可以，我们的主有没有丢失亲人？有，他在十字架上，那亲人不就走了吗？我们的主有没有经历过极大的痛苦？有，极大的羞辱？有，多得去的。他从小别人就骂他私生子啊，他赤身露体在十字架上，多大的羞辱。所以我们一切的感受啊，注意这节经文极其重要。你说，哎呀，主啊，你没体会我这么大的羞辱，我这么大的苦难啊，这么大的痛苦，主都知道，主全知道，主不但知道，主在你最痛苦的时候他都跟你在一起。所以这个事实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我们去自己在苦难里，当我们去安慰一个在苦难里的人的时候，我们要记得都只有一条路，去哪里？ 到主那里去，到他那里去，没有别的路，没有别的路，不要用自己的力，我没有能力的。这个事情如此的大，他不是说去教会搬个凳子，去给姊妹买点水果，不是这个事情，那个都容易，这个是最难的，我们人做不到，只有到主那里去，帮助他跟主建立那个关系，建立那个信心，然后每天信心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然后他能经历的事情就多了。啊，能服侍别人的都是什么？都是信心大的服侍信心小的，都是这么一个，都这么个原则啊。所以，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哈。37节说，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呢？哎，你看这时候有的人开始看见事实了。哎，你看这个人可以，应该可以做得到。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哈。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现在必须臭了，因为他在这里面死了已经4天了。这是什么概念？我们在用自己的常识拦阻神的神迹，是吧？就是我们不觉得上帝能做，他死了4天了，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的哈。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这是我们今天归结到的一句经文哈。我们今天大家回去就记住这句经文哈。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句经文有一首歌，就叫《你若相信》，大家可以去下载哈。这是一首圣诗，大家可以学着唱啊，这是很美的一首圣诗。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上帝呢，就是让我们在一切的苦难里面学会这样的一个功课，你若相信，你就能看见神的荣耀，一定能看见神的荣耀，乃至死了4天的人复活这种荣耀也能看见。好，我们继续再看，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我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耶稣做这个祷告不是因为别的原因，他是要让周围的人知道成就这事是天父的本意，而且要让他们知道父的本意不是要看见死亡，父的本意是要让他们看见荣耀，看见复活的荣耀。所以这是最终这个苦难的终局是什么？是要让每一个人去看见父的荣耀。所以我们要知道苦难有没有目的，有的。就像约伯最后的荣耀是什么？约伯说什么？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所以我们的荣耀，看见神的荣耀，都是凭最后信心上了一个特别大的台阶，是不是？就你要在苦难里啊，你不能白受这个苦啊。大家体会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会经历苦难，会了，然后发烧完了以后呢，不知道为什么，也搞不清楚，以为就是医生打了2针就好了，是不是医生打了针是好？但你要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经没经历灵里的波动，有的，有没有惶恐，有的，你是不是觉得神远离你，有的，然后最后你好了以后，你有没有看见神的大能？有没有看见他爱你？有的。这就叫做看见神的荣耀，这就叫做信心的提升。所以每一个苦难最终都是一个目的，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的荣耀，更深的相信他，更深的进到十字架的爱里面去，知道他一定在陪你。然后下一次呢，你再碰到这样的事呢，你会不会好一点？会好的。你会不会不慌了？就会了。然后你会不会能够服侍别人就可以了？你以前服侍别人都说，哎呀，你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你都是定罪的心。你现在什么？你不坐着陪着他，然后呢，带着他一起祷告，然后呢，告诉他上帝是多么爱他，对吧？然后你会越来越像主那样去服侍人，对。然后呢，我们再看最后的一点哈，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 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我们都知道哈，最终神让我们看见荣耀的时候，都是一个特别特别自然，但是呢又是一个特别特别突然的场景。特别特别自然呢，就是你看见耶稣祷告完了以后呢，你有信心的人呢，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他就会成就了，这就叫特别特别自然。你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特别特别突然呢，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呢，突然发现一个包着布的人就从里面跳出来了，就是特别特别突然。所以一切的区分的分水岭在哪，就是信心，就是信心。所以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呢，你都不会预期神会做什么事情，对吧？你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发生。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就知道，哎，祷告这个事情以后一定会发生。所以大家不要轻看自己的祷告。雅各说什么？义人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你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神就必在你们当中。你们祈求就得到，寻找就寻见，神是反复的应许。所以你们要的是信心。雅各说，你们怀凭着信心求，就给你们成就，一切都是信心的果效。所以祷告完了以后呢，你就知道这事会成就，所以该干什么还是继续干。没成就的时候什么，你心里不平安，继续祷告，然后等，然后等啊，弟兄姊妹们不要怕，会成就的啊，等等等，等到成就的那一天我们怎么办？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在他面前吃喝快乐啊，因为我们怎么样见到他的荣耀了？什么荣耀？祷告成就了呀。什么荣耀？拉萨路从包着布从里面跳出来了，这些神的荣耀。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什么，哎呦，出来个死人还包着布，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不知道神会怎么做事情。所以上帝一直让我们做的就一件事，就是信心。你相信他，你所求的，你所想的，他都知道，他一定会带给你那最平安的解决方案，最最平安的解决方案。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不能给你总结，你到时候就知道了。你到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哎呀，这是最好最好的方案。你在那个点上，你在那一刻里面，你就一定会明白，一定会哈利路亚。我说，哎呀，主啊，你真的是好啊，我这么解决真是最好的方案。到时候我们就明白。所以整个故事从头到后到尾，你看见从苦难开始到最后，上帝就是带着我们，就像什么呢？他老把自己比作鹰啊，他说，我把你驮在翅膀上，飞越波浪汹涌的海洋。所以你想一想，在鹰的翅膀上会有个什么感受？你会害怕的。因为什么？当俯冲的时候你会尖叫的，当往上冲的时候你也会尖叫的。但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呢，你是安全的。他带着你啊，就是让你经历一切的飞跃，一切的苦难，让你认识他，让你认识他是洪水的主，让你认识他是环境的主，让你认识他是爱你的主。就是这个道理。他在飞的时候你知道他爱你，他在飞的时候你知道他有能力。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一切的苦难都不是白受的，我们终究会见到他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父，我们谢谢您啊，求您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经历一切的苦难啊，如鹰展翅上腾，主啊，因为我们是您所爱的，我们是约翰，我们是马大玛利亚，我们是您所爱的，因为您替我们死在石架上，还有什么不肯赐给我们的呢？你岂不把万物都白白赐给我们？是吧？求您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相信您那最宝贵的就是十字架，您都把永恒都赐给我们了，我们在今生 还有什么是您不愿意给我们，是吧？求您让我们相信一切的环境都在您手里，求您让我们相信您当年如何的陪着玛利亚哭，您今天也如何陪着我们走过一切的苦难。主啊，也求您让我们看见一切的苦难都不是白费的，您要再让我们在苦难里认识您的荣耀，经历您的荣耀和大能，来更深的进到和您父子的关系里去，是吧？谢谢您，也求您保守我们在座一切的弟兄姊妹，也保守他们的亲人啊，让我们在一切的苦难当中不致失了信心。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